五位同修，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殊胜的机缘，在美国第一次宣讲无量寿经的全部的经文。那么在这个教室，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8号，每一个星期有6堂课，星期一至星期五我们的时间是8:30到10:00啊，晚上。那么星期六呢是上午啊，上午什么时间啊？上午10:00到10:30啊，每一个星期六上午10:00到10:30，
11:30到11:30
啊，10:00到11:30啊。好，那么这样连续大概有12个星期，有100多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对于大经的研究啊，在时间上讲是足够了。那么我们用的经本今天也都带来了，这是无量寿经的经本啊，同修们拿到之后可以带回家去啊，平常呢常常就读诵，那么来听讲的时候这效果就不一样了啊。那么这个小本子是概要啊，无量寿经的概要，也就是从前呢这个讲经啊所谓的玄义啊，也就是没有讲经文之前，先把这一部经这个概要啊给诸位先提出报告，使大家对于这一部经呢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啊，再进入经文的研究探讨啊。因此我们这一次这个讲演呢就从概要开始啊，从概要开始啊。这个经本诸位带回去，这个本子我们送到此地来的不多，大家带去也没关系，那么希望来听经的时候再带来啊，再带来，因为这个本子不多，经本很多啊，经本很多。好，我们先开这个概要的第二面啊，第二面啊，无量寿经在台湾、在香港、新加坡以及在美国，我们都讲了很多遍了。那么相信同学们呢也听过许多的录音带，这个听多了呢，我相信诸位能够体会到，就是每一次所讲的，就是每一遍的都不一样啊。当然这一次讲的跟以往的还是会不一样，那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这就是经典呢跟学校的教科书不相同啊。学校的教科书只有一个意思，只有一种讲法，而佛教的经典无论是哪一部经典都是 它这个内容啊，可以说都是深广无边。换句话说，它可以深讲，可以浅讲，啊，可以略说，也可以广说。那么究竟我们要用什么一种讲法呢？实在讲，这必须是讲经的人他自己的修养，他自己的领悟啊。像这个凡夫讲跟阿罗汉讲当然不一样，阿罗汉讲跟菩萨讲绝对不会相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过去虽然讲过很多遍啊，为什么后面讲的好像比前面讲的好？是不是保留呢？不是的啊，每一次讲演呢都是尽了全部的心力了啊，而是这个境界依然是年年不相同啊，次次不相同。于是这个经典的讲解，也就是厚厚胜于前前啊，总是后面一遍呢，一定要超过前面啊。这越是后听的人呢，福报是越大啊，这个是事实啊，这绝不是另法啊，是这个佛法讲演，它确实有这个情形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这个讲义是在这个图书馆呢第一次宣讲的时候所讲的啊，那么是7年前编印的，7年前啊，这第一次宣讲。那么这也是可以看到啊，无量寿经在海外弘扬的历史啊。那么在这个以前，在我们台湾只有李炳南老居士在民国39年讲过一次啊，这个第二次啊，我们就编这个讲义来宣讲了啊。所以这7年前呢，在台湾是第二次，那么以后在许许多多地方演讲呢，我们还是以这个讲义做依据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本子啊。这个讲义的编写，前面第一大段呢是讲因缘，这个我们把它省略掉了啊，这是当时情况来说的啊。我们看这个第二段，就是前言啊，也是因缘的简单的报告。那么我们所讲的资料啊，编写这个资料，以及演讲全经的这个依据啊，都是根据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那么这个版本以后啊会跟诸位详细报告。这个注解呢，最初只依据李炳南老居士的提纲啊，也就是每注啊，我们这个大本子这个里面的注解是李炳南老居士亲自写的啊，他是用毛笔写的，这就是民国39年他在台中讲经呢所写的这个本子啊，我们将他这个本子引印出来。那么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纪念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参考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这个注解已经流通的非常之广泛了。那么同学们，我想呢，多数看到的还是老居士这个出版，因为早些年来他送给我的这个本子是出版，我们带回台湾翻译。去年他老人家将这个注解呢做了一番整理，重新修订，所以呢他有个修订本，这个本子也交给我了。现在在台湾做版呢也印出来了，啊，这个修订本印出来，这是个定本啊。老居士今年年初啊往生的，这是我们佛门很大的一个损失。这个本子我们出版呢，就是修订本出版，计划是印20,000册。依照我们过去这个印经的经验，最困难的是校对，啊，这个错误总是在所不免，甚至于对了7、8次、10几次还是有错误，啊，由于这个经验呢，我们这个20,000册先印5,000册，啊，流通送给大家看，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发现有错误要通知我们，希望后面这个15,000册通通能把这个错字改过来，啊，希望它没有一个错字，啊，那么这个本子呢就可以普遍的流传，将来别人要印照这个本子引印就不会有错误，啊，那么第一次在图书馆宣讲是依照这个两位大德提供不少的参考资料，那么以后啊我在每一个地方宣讲，甚至于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，我第二次讲的也是在今年呢讲圆满，总共讲了107次，啊，每一次是1个半小时，跟我们这一次的时间相当，啊，时间相当，啊，那么这一次宣讲呢就没有依照他们的注解了，啊，我想他们既然有注解，诸位可以做参考，他们两位老人家没有讲到的，啊，那么我这些年这个修学的心得体验特别提出来给诸位报告，提供诸位同修做一个参考，啊，所以可以说呢我们这个讲座是研习报告，经文里面的名词术语典故我统统把它省略掉了，因为那些注解里面都有啊，可以在注解上查得到，就省了不少的时间啊。关于概论的部分依然呢用这个纲领啊，就是今天呢给诸位这个小册子依然用这个纲领。那么首先我们学佛呢一定要认识佛法啊，要认识佛法，不能够啊误会这佛教究竟是什么。现在在这个 整个世界。每一个社会阶层都认为佛教是宗教，是世界上六大宗教之一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现在的佛教确确实实是变成宗教了。为什么我说它变成宗教呢？因为它原本不是宗教，现在变成宗教了。因此我们对佛法的探讨，首先要认清它的本来面目。在现在的社会里面，可以说佛教有五种不同的形态存在当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刚才讲的它变成宗教了。第二呢，它变成学术了。有不少人呢把它当作哲学来研究。佛经哲学它变成学术，变成哲学了。那么第三种啊，这是近代二三十年我们才看到的，它变成了邪教了。这个宗教跟学术啊，说实在的话不至于害人啊，虽然不能得到佛法真正圆满的修学目标，还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啊。这个变成邪教啊，那接触到之后会深受其害。第四种啊，这是近代，在最近几年，这佛教变成作秀了啊。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佛教的表演，讲经说法也变成表演了。那么第五种啊，就是我们要认真修学探讨的传统的佛教啊，释迦牟尼佛代代相传而没有变质的这个教义啊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实在是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众生一种究竟圆满的教育。我们中国古人喜欢简单啊，无论是文章是言语，要求的标准呢都是简要详明啊，简单扼要，也要详细明白啊。中国人怕麻烦，怕啰嗦啊，所以我们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就简称为佛教啊。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为了怕大家对他误会其间，不得不多加两个字啊，佛陀教育啊。你就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至于发生误会了啊。孔老夫子说啊，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啊。我们今天接受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，这个要认识清楚。那么佛教本身称宗教，而称所称的宗教呢，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宗教的概念呢， 是完全不相同。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因为它的教义非常的博大精深，绝对不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能够完全学习接受的。于是乎，我们中国祖师大德们就将它分成宗派，啊，就好像我们一个完整的大学里面分院系，啊，你只要学一个科系就能成就，啊，所以佛法呢，这个大的就是宗，分成了十个宗，宗底下再分派，啊，即使是一部经一个法门，也决定能成就。那么称宗教呢，这个宗啊是专指禅宗，禅宗的教学法很特别，啊，跟其他的宗不相同。这个教呢就是禅宗以外九个宗派都叫做教，啊，所以宗门教下，啊，那个宗门门字省掉了，教下下子不要了，这就称宗教。所以佛门称宗教跟我们现在这个宗教意义不相同，啊，那么为什么佛法呢又把它这样子分作宗门教下呢？这刚才讲了，它的教学手段不一样。这个宗门呢，它不从文字下手，禅宗以外无论哪一个宗都是从经典下手，经典就是教科书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从教科书下手，那个禅宗不要教科书，啊，所以是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所以他这个手段呢跟一般教学完全不相同。禅宗是悟了以后再读经的，啊，没有开悟你不必读经了，啊，其他宗派修学方法都是从经典下手，啊，从经典里面慢慢来开悟，啊，所以这个叫见悟，啊，禅宗是顿悟，啊，但是禅的根基不容易，啊，必须是很聪明，根性很利，啊，所谓是上根立智，要拿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呢，那是天才儿童，啊，那不是普通人，特殊的天才，啊，他可以不必经过这个次第，啊，他能够劣等的来修学。所以禅宗教学跟这个教下不一样，啊，是这么样一个分法的，啊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那么佛教教育究竟呢教给我们什么？它的目的宗旨何在？这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，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教育我们应不应该学习，值不值得学习，啊，佛教的教学宗旨内容啊，要用经典里面的术语，就是诸法实相，这句话要用我们现代化来讲，诸法 就是一切法，实相就是真相，一切法把它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人生，一个是宇宙，这就统统包括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法教学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本人，这一点诸位要知道，因为我本人以外还有许多人，那是我的生活环境，那不是我本人。所以人生是指自己啊，除自己之外都属于环境的啊，属于环境的。我们讲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、自然环境，除自己身外的是通通是环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他所讲的、所探讨的是自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，这才知道这个教育一定要接受，一定要修学。啊，我们常常听佛门里面讲迷悟，啊，迷了是凡夫，悟了是佛菩萨了。迷悟个什么呢？就是迷悟自己与生活的真相。我对于自己、对于我的环境真正明白了，那你就叫做佛，就叫做菩萨。如果对自己、对于生活环境不明白，还是迷惑颠倒，那就叫凡夫。所以佛菩萨不过是一个明白人而已啊，对于自己对环境明白啊。凡夫呢，对于自己对环境不明白啊。除此之外，凡夫与佛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佛法对于整个大宇宙观察了，都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。那为什么平等？因为本来平等，那事实上就是平等，绝对没有高下。那这是佛法这个教学的内容，我们一定要清楚。那我们现在对于自己、对于自己生活的真相，确确实实是迷。那要怎样才觉悟呢？怎样才能真正明了呢？佛有一套方法教给我们，帮助我们明了，帮助我们觉悟。啊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佛只是提供经验方法，因为他从前也是个迷惑人嘛，他开悟了嘛，他明了了嘛，啊，他把他觉悟明了的这个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，啊，他不能帮我们开悟，啊，怎么样开悟呢？还是要自，所以一定要自修、自悟、自证。通通还得靠自己，离开自己谁也帮不上忙。 这是佛给我们说出真话了啊！所以佛法号称为无依道人，学佛的人学佛没有依靠啊，不能依靠别人呢、佛菩萨靠不住啊，天神鬼神也靠不住啊，佛教给我们要靠谁呢？靠自己啊！所以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老师只教导我们，我们要依教奉行啊，要去做到啊，那才是自己得受用的啊！再好的老师，他有再好的方法，如果我们不接受，不肯去照做，依旧是枉然，还是得不到真实利益的。所以佛法是私道啊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是私生关系，这才是真正传统的佛教教育啊。佛教到中国这一千多年来都保持这个传统啊，而变成了宗教，说实在话，最早变成宗教是日本啊，以后我们自己这个佛教逐渐也变质啊，现在说这个社会上我们所看到这个佛教的仪式确确实实是宗教，这个也不能够否认的啊，可是我们了解这一些事实的存在，我们自己如何选择，这是智慧啊，这个也是经典里面讲的佛的因缘。那么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部经论是佛教十个宗派里面的净土宗，十个宗派我在此地也不必详细的介绍啊，有专门介绍的书籍很多。那么简单的讲，在整个佛法里面，有三个宗派可以说是共同空啊，任何一宗啊与它都有关联。你第一个呢是律宗，律宗是戒律啊，无论修学哪一宗啊，贤教密教，各宗各派总不能不守戒律啊。所以戒律这个律宗啊，虽然它是一个独立的宗派，实际上它是共同空啊。当然有这个专研究律宗的，那就变成这一个宗派了啊。但是任何一个修学佛法的人都必须接受戒律，遵守戒律，所以它是佛门的共同空。另外一个就是法相唯识，法相唯识是讲的理论，也是任何一个宗派都需要研究的啊，是理论的基础啊。第三个共同科目就是净土啊，净土是归宿啊，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啊，即使禅宗都不例外啊。你看看这个百丈大师定的这个禅门的清规 啊，这是唐朝时代啊，就是禅宗第八代啊，马祖道一和尚啊，我们称他马祖，他俗家姓马，他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，我们称他做马祖，不是台湾那马祖庙的马祖啊，他的法名是道一啊，叫道德的道，这个一二三四一的一道一啊。那么他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革命者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始人啊，因为佛教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起啊，一直到中国，佛教没有共修的，就是没有大家在一起共同修学的，没有，只有佛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大家来听经来上课，上完之后是个人修个人的啊，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去看，你看看，如果说是打一个佛旗，打一个禅旗，那是大事啊，那经典应该有记载的，你查遍大藏经啊，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在哪个地方打过一次禅旗的，打过一次佛旗的，没有啊，所以修行呢是个人修个人的啊，佛是从来不干涉，也从来不过问的啊，个人修个人的，只有上课听讲，你有疑问的时候啊，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啊，所以世尊当年在世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啊，一生呢都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。那么早期的人啊，无论中国外国啊，是这个世界上人口少，资源也很丰富，生活能过得很自在，人很老实，很真诚，所以接受到佛法了，说实在话是个个都有成就。那么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从汉到唐700-800年了，这个法传久了啊，逐渐逐渐就变质了啊。于是乎，大家对经典研究讨论呢就很喜欢，真正修行啊就懈怠了啊。佛法要不是真修，决定得不到利益。所以马祖啊，跟这个就是道义和尚，跟百丈禅师这两个人志同道合，就想挽救这个修学的弊病，提倡什么？提倡共修啊。当然，在他之前提倡共修的有人，没有形成一个制度。你不是在我们净土中是最早的，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啊，邀集志同道合的同修123个人啊，借这个莲社，东林莲社，这个比百丈禅师早啊，但是他没有形成一个制度那么道义禅师跟马祖呢，那就建立了丛林的制度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一般教育啊，从私人教学变成了有完整制度的一个大学 所以中国的丛林就是制度非常健全的佛教大学啊，我们现在叫大学，那个时候叫丛林啊，名称不一样，里面内容啊是完全相同，组织结构都相同啊。丛林的主席叫方丈，相当于学校的校长啊。维诺，这个维诺是相当于训导长，首座和尚相当于教务长啊。建院，我们常讲当家师，相当于总务长啊。他们的职权确实是如此啊，这个管教学的啊，管训导的，管总务的。所以这个住持下面这三个纲领之四啊，就是分这三个单位，名称不相同，职权完全相同啊。所以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完整的佛教大学啊。这是从马祖跟北藏提倡了建立，那么这样一建立之后，这就集合这全国的精英呢，大家在一块共同修学啊。所以往往一个丛林里面有几千人几万人，成就的人就太多太多了啊。丛林的建立主要的精神提倡叫依众靠众啊，一个人容易懈怠啊，容易偷懒啊，大家在一块啊，彼此互相看着，互相勉励，就不好意思了，看到别人精进自己不如人，惭愧心呢就生起来啊。所以这个制度确确实实是中国佛教的特色。那么以后日本的佛教、韩国的佛教在中国留学也把这个制度带回去，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佛教的一次革命。北藏大师，这是禅宗的大德啊，禅宗的丛林。我们看他早末的课诵，他晚课也念弥陀经，临死的时候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即使是宗门，最后也回归到净土啊。这个教下其他不同宗派的求生净土那就太多了啊，华严宗的、天台宗的，那天台宗是最多了啊，是智者大师带头的。所以净宗啊是佛教的归宿。那么这是我们从中国佛教史里面看到这个事实。如果从一切经典里面去探讨，你就更能够啊觉察到，就像古人所说的，千经万论处处只归，都归到净土。净土的经典在各宗来说呢 他的经典最少，少就容易学了。在过去，净宗依据的经典呢，只有三经一论，啊，这个三部经呢都不大，啊，这个最大的呢就是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其他的《阿弥陀经》，诸位看到的那比这个少得多了，《阿弥陀经》可能比我们这个小册子还少，啊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啊，《观无量寿》的佛经的经文。比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啊也要少，啊，往生论呢也不长，它的典籍最少，就是依据的经典很少。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呢，有进出五经，这五经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在前清咸丰年间，啊，咸丰是慈禧太后的丈夫，啊，慈禧是西太后，是咸丰的西太后，啊，我们讲咸丰很多人不知道，说慈禧太后这名气很大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那么大家就知道他距离我们不算太远，啊，咸丰年间有一位魏居士，啊，魏源，我们将来这个里面还可以看到，啊，就会提到他的，啊，魏居士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佛学家，啊，对于净土